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新型军机军舰频频亮相，中国军力发展令人意外；二、多名军队高官下落成谜，习近平军内清洗何时休。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加热点快评：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享年100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12月29号星期天下午在佐治亚州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曾斡旋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后来因其人道主义工作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特任内，美中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以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都肯定了卡特的成就。下面请看卡特总统的生平回顾报道。
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197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他承诺领导一个和美国人民一样好的政府。
There can be no nobler nor more ambitious task for America to undertake on this day of a new beginning than to help shape a just and peaceful world.
他在白宫的一届任期结束之后，继续塑造这样一个世界，凭借领导全球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中心的使命是创建和平、抗击疾病、打造希望。
I look upon the Carter Center work as an extension of what I try to do as president.
卡特1924年出生于佐治亚州普莱恩斯，他于1946年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然后成为一名潜艇军官。在父亲去世后，于1953年返回普莱恩斯经营家庭农场。卡特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进入政界，在1971年成为佐治亚州州长之前，曾担任2届州参议员。
I say to you quite frankly that the time f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over.
卡特1971年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州长。但1976年，他以微弱的优势打败共和党人杰拉德·福特，赢得总统大选。卡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成就是促成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最终的和平条约。
There had been 4 war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s in the previous 25 years, with the Egyptians and the leadership supported by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the only country that could really challenge.Israel militarily.
卡特还谈判了一项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但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他的总统任期的轨道，什叶派神职人员领导的抗议活动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国王逃出伊朗。激进分子随后攻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66名美国人劫为人质。11月末，13名人质获释。1980年4月，卡特授权一项军事行动来解救剩下的人质，那次行动失败了，8名美国军人丧生。卡特当时在国内也面临挑战，通胀和攀升的失业率动摇了经济，导致他在1980年的大选中输给了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里根总统就职日当天，伊朗终于释放了剩下的美国人质。卡特感到挫败和沮丧，他回到普莱恩斯筹备自己的总统图书馆。
I envisioned to be a tiny thing, where I would have an office, and some nice buildings in Atlanta.
但后来的规模远远不止如此，卡特中心成了全球著名的非营利组织，监督了100多场选举。 调解了包括1994年朝鲜核危机和乌干达与苏丹和平协议在内的纠纷。卡特中心也在全球最贫困的地区促进卫生健康和抗击疾病，彻底消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一直是其主要目标。2022年仅报告了13例人感染病例，是迄今为止最低数字。
There's only been one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ever eradicated, and that was smallpox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o guinea worm is going to soon be the second disease in history to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卡特凭借其人道主义工作，于2002年在挪威奥斯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When I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instance, it was because of the work of the Carter Center. So I would be perfectly satisfied to have a legacy based o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 mean, who would?
卡特一直到90多岁都十分活跃，他还在2015年战胜了脑癌。但是每况愈下的健康状态和2020年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他只能在家乡普莱恩斯度过晚年。卡特曾同美国之音分享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是他最后公开媒体露面之一。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strive to be the number one champion in the world of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equalityAnd I would say treating everybody equal. If we could do that, we'd have a real superpower in the country that I love very much.
卡特是目前为止最长寿的白宫主人，他和罗莎琳77年的婚姻也创下了历任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中最长的记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佐治亚州普莱恩斯报道。
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就邀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来谈一谈前总统卡特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个前总统卡特呢，他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无疑呢是推动了美国与北京建交，同时与台北断交，这是影响美中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件大事。所以我首先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那么您如何评价卡特当年推动中美建交以及制定台湾关系法呢？
这个问题在尼克松总统在后来对这件事情有个评价，他说呢，我在1972年就可以与北京达成同样的协议。那么说呢，尼克森总统对这个协议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现在回头看，那么卡特总统当时呢高估了苏联的威胁，他低估了伊朗的战略作用，高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力量平衡中的作用，同时误判了中共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的需求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共的需求，对中共让步过大。如果当时卡特待价而沽，他或许能够迫使中共当局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比如确保西单民主墙的存在等等。那么台湾关系法是卡特总统对北京做大过多让步的一个补救，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妥协。由于美国对中共本质认识的偏差，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历史就是一个错误的历史。卡特总统的错误仅仅是许多错误中的一个，而且与杜鲁门和克林顿的错误相比要小得多。好的。
那么卡特呢，总统呢，可能在他任内呢，他的历史功过现在呢是评论不一。但是卡特总统在他这个卸任总统之后的这个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呢，却是有目共睹的。卡特于2002年呢，因数十年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倡导民主和人权事业，以及推动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呢， 就包括推动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以及改善与古巴的关系，还有当然斡旋中东和平。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现在美国人对当年卡特的贡献可能褒贬不一，那么您如何评价他数十年推动世界和平的这个努力呢？
我觉得这个卡特总统呢，就像刚才赖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他的许多的作为呢，是在从正面和反面看呢，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而在对中国关系呢，是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他呢，这个一方面他确实错判了中美关系后来发展的前景。这个刚才赖教授也说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几乎所有的总统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呢，在他这种错判又不是出于一种自私，不是出于一种比较恶劣的动机，而是呢，出于一种善意，一种希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那么这样一个善意，那么错判了，就低估了这些人性或者一些国家独裁政权的这种恶劣性。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在卡特总统对他的评价上，如果当美国政治形势好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上取比较发展的进取态势的时候，他的这种将会得到肯定。但是当美国自己陷入比较大的困难的时候，特别理想主义的措施给美国带来一些现实麻烦的时候，那么卡特的很多现实的做法以及他的理想就会受到质疑。今天我们知道呢，美国实际上是在一个极度的一个撕裂状态中间。那么在这个撕裂中间，其实美国人民感受到了一些问题、一些压力，所以他们呢对卡特建了这个不同的评价的。所以，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呢，卡特总统对于那些追求进步、和平和人权的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推动。我还记得，就是说卡特总统当时对中国的一个直接的推动，就是在1979年8月，他派蒙德尔副总统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演讲，被在此这个北京大学的学潮基本上围绕学生自身利益，但是之后就开始迅速政治演化。那么蒙德尔总统当时说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说他说美国决定和中国建交，并不是基于，而是说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原则。他说我有必要在这里来这个关系开端就说清，就他就讲到了人权呐、等等都是他们关注的重心。当然，他们低估了，刚才赖教授说，他低估了独裁政权不可能用理性探讨的方式听你的声音。但是呢，他这一方向性的后来成为他卸任总统一直在做的。我个人觉得呢，其实他的个人在世界各地备受挫折的，很难见到现实效果。但作为一个指标性的政府，能够宣示这个方向的，我觉得还是有原因。
好的，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赖小刚教授的精彩点评。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讨论卡特总统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功过。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新型军机军舰频频亮相，中国军力发展令人意外。中国新型战机升空试飞，这是在12月26号，国内军工业内人士和军迷呢就认为这可能是全球首款第六代战机。就在新机试飞的第二天，一艘排水量为4万余吨的两栖登陆舰下水。中国媒体呢称这是全球第一艘弹射型的两栖攻击舰。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军力报告估计，过去一年呢，中国新增了100颗核弹头，核弹头总数超过了600颗，预计到2036年呢，将达到1000多颗。报告评估，中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超音速导弹库，约有大约400枚洲际弹道导弹可射向美国本土，包括关岛、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那么中国接连推出尖端军事装备，是否显示其军力发展超乎国际预测？核弹头迅速增长对于美国和西方构成多大的威胁？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亚太乃至世界军事和地缘政治的格局呢？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军涛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王博士的这个线路呢，可能现在呢断了，我们重新接，把争取尽快的把王博士呢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无尾造型啊，全球首款六代战机，这是中国媒体大造这个舆论的啊。全球首艘这个弹射型两栖攻击舰，这都是中国所谓最先进的海空尖端这个装备，前后呢两天亮相。中国各大媒体欢呼呢，这是中国军工技术，尤其呢是第六代战机技术遥遥领先，不仅能与美欧抗衡，而且还领先于美国。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对中国相继推出这个新型军机军舰，您有什么评论？他们在世界先进的这个军事科技激烈竞争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呢？
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工科研和生产能力不容小觑。任何低估都会付出重大的代价，这就是量敌为宽的道理。但是呢，如果夸大对方的能力，就会给自己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因此呢，评价这两款大陆的新型武器系统，需要有全面的参考系。那么第一个参考系呢，是历史的参考系。新武器系统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作用，因此呢就故意展示新颖的武器系统来鼓舞人民。至于这些武器系统的实用价值有多少就不重要了，这个呢我们看一看苏联和俄罗斯的航空历史，它的军备历史，那就很清楚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在这里就不解释了。那么呢，中共呢来自于苏共，我认为他在故伎重演。那么第二个参考系统呢，就是武器系统本身。北京这次高调展出呢是第六代战机，他自个儿原话哈，第六代战机和全球首艘弹射型两栖攻击舰。先说这款战机。这是一种三发隐形轰炸机，咱们姑且不论它的性能如何，但是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这种轰炸机无法攻击美国的本土，因此是一种成本巨大却任务不详，因此得不偿失。但是呢，能够创造许多军工业的就业岗位。那么呢，再说这个全球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是投资巨资的建造的。一个是，如果按照归类来说，它是应该叫作为直升机船坞登陆舰。这个船已经造了，这类的舰只已经造了很多年了，一直让美国的观察家不解。因为呢，这种军舰呢是用于实施远洋登陆作战的军舰，在台海和南海都用得着。由于这个原因，中共建造这类军舰呢，就成为美国判断中共是否要进攻台湾的指标之一。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来了，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军舰？我的解释是，一是虚荣，二是军工集团的利益。这是个类似于航母的登陆舰只，而航空母舰的推手是刘华清。刘华清在他回忆录中解释为什么要建造航母，他说呢，因为中国是大国，大国就要有航母。但是呢，如果是美中之间爆发战争，这航母干什么，他就只字不提了。那么在刘华清的背后呢，是一个庞大的军工集团，这个集团根据军方的要求进行研发和生产，来造出但是呢，造出的武器是否适合于战场需要，就与军工集团没有关系了。他不管这种武器有没有用，他不管，他只管造。那么这样的军工集团呢，实际上是就是只会仿制，而中国的军方又没有能力来预测未来20年的作战样式，更不用说提出相应的相对装备的 战术要求了。
嗯，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看看俄乌战争就知道了。现在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都是在60年代中末期开始研制的。
嗯，
在70年代开始进行试验，并且投入批量生产，在80年代装备部队的。那么，中共有这个能力吗？有能力预测20年之后的战场吗？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那么网传呢，这个6代战机的试飞，选在12月26号毛泽东诞辰这一天，这不是偶然的。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是向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的致敬和献礼。观察人士说，随着中国新型军机和军舰的推出，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新型武器的研制和推出，在欧美国家呢是属于有关部门的事情，民间几乎无人问津，为什么在中国似乎成了举国同庆的这样一个局面？您相信中国6代战机居世界遥遥领先之地位吗？
这两个问题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刚才赖教授已经说了，其实那发展这类战机的其中目的就是它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呢，还是要用它来去鼓舞全国人民能够团结它的周围，它要，因为它要建集权和专制体制，他需要一个理由，他说你看我们有个集权专制体制，有超强的动员能力，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快速的赶超甚至领先于世界的最高水准，那么这样就使得呢他的专制和独裁给那些就是政治思想不成熟的人呢一个理由能够去支持他，那这个确实到现在为止还算是比较成功，用这个从毛泽东当时搞两弹一星，一直到今天的江泽民，到这个后来到江泽民搞这个什么神五神六之类的，那么到后来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在搞这种大武器、先进武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但是另一方面呢，到底这个武器怎么样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官方并没有什么说法。官方到目前为止，第六代战机还是2017年所说的，他们要开发第六代战机。那么就一个影子飘在天上飘了一下，然后找网民把它给照起来之后放到网上去，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炒作，说明呢是并没有想真的投入进去。所以西方呢也还是一方面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浪潮在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另一方面也在还要等着进一步的信息去 confirm。 其实美国是在2010年就宣布要搞第六代战机，那么这据说呢它的样机已经飞了好几年，那之所以样机飞好几年不能成型不能装备成军，就说明真正的做过工程的人搞过实际工作人都知道，一个项目能不能运作不取决于你最前沿的那些分，就是你是一个结构整体嘛，不取决于最前沿那些部分你做的有多好，而取决于你的瓶颈，就是你最卡壳的那块地方能不能落地，如果这块不能落地，那么你的整个项目不管其他方面多好也没有用。到目前为止呢，比如中国网民也罢，一些半专业的人吧，那些军迷也罢，他们讨论的都是就中国如果有第六代战机，他们想来说中国在哪些领域中美国人也承认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另他们要知道一架飞机真正要进入落地要能够成战的话，就取决于它的实际的作战，刚才这个赖教授也讲到了，它能不能实际的在发挥它的作用取决于它的平静效应，只要它还没有投入它的战场谁也不知道怎么样。而且我自己觉得呢，中国的军队跟美国军队的主要差距在于美国的所有的武器都是在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我知道它，所以我只要对我现有东西做一些改进，它就可以投运，这很可靠。中国的武器是照猫画虎，刚才赖教授说美国有，那我们也得有来鼓我们的士气。所以这种照猫画虎的做法，就像把一个人的肝啊、心啊、肾啊都一次性换掉之后，他这个人能不能活，这是个问题。所以中国人自己在谈这个问题，也谈到了中国有几个劣势，其中一个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虽然有了先进武器的硬件，但他没有这种实战中的这种整合能力和协调能力。但没有，所以我觉得呢，超想说中国遥遥领先，不但没有遥遥领先，他现在及格不及格都还有待于考。
好的，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意见。一位叫 Rya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Ryan 他说，对内独裁残暴，对外假骗黑偷，中共玩内外忽悠的手段一流。 这位网友不相信啊。另外一位叫 Bad Boy 613说，中国官媒撤大炮已成惯例，存疑啊，他也怀疑。但是有相信的，这位推特判官他说，中国接连推出尖端军事装备，显示其军力发展足够维持国家和世界和平，美国霸权正式告终。另外一位契丹他说，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全面超越美军，055、福建号、四川号、歼20、歼16、095，哪一个不是吊打美国同类啊同等类型的装备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看法不一样，我们下面接着讨论。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发表中国军力报告，在对中国常规武器和研制的生产呢表达关注的同时，尤其对中国核弹头和导弹技术的长足发展感到担忧。请教赖教授，中国拥有啊超过600颗核弹头，而且每年呢以100颗的速度增长，并且还拥有400颗洲际这个运载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技术，那么您如何评估这样的核威慑力量？中国在世界众多的拥核国家中，它拥有怎样的一个实力地位呢？
好的，在整个的进攻武器系统方面，唯一真正能让美国三思的就是战略核武器系统。
嗯，
那么中共军方呢，早就知道这一点。早在1995年夏天，当时担任，总长助理的熊光海中将，他在访问芝加哥，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台海危机，他就这么说：“他说，如果美国要用武力介入台海战争，那就应该事先想一想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这些个城市。”一年之后呢？当任国防大学的教员的朱成虎少将说，统一的前提是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他后来又进一步说，他说如果决心统一台湾，就要做好牺牲台湾以东的地区的准备。熊光凯和朱成虎说这些话的时候，大陆的核储备量非常的小，运载火箭也没有实战的价值，而且数量也非常小。由于中共在常规武器方面无法和美国相比，中远程核武器、战略核武器就成了唯一的有实战价值的选项。因此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领域的快速增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美国呢，在2年前就估算到，要到了2035年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拥有1000枚核弹头，仅仅少于美国和俄罗斯。然而呢，这样说，这只是纸面上的，原因在于，它这涉及到了战略核力量三位一体问题。那么这三位一体呢，就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英文就是 ICBM， 潜艇发射的战略导弹就是 SSDN， 和远程轰炸机。潜射导弹是美国三位一体的核心，但是呢，美国在 ICBM 和战略轰炸机方面，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性能可靠。那么俄罗斯的呢，核心是它的战略核力量的重点核心是陆基 ICBM， 但是它的 SSBN 方面也不能够小觑，因为呢，这些个 SSBNs 可以它的发射阵位是在北冰洋和俄库茨海。那但是呢，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现在不说它的数量和质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位置就严重限制了它的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因为它是被第一岛链所环绕，只有南海非常小的海域能够适合于它的战略，就是 SSBN 的活动。而且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距离美国遥远，轰炸机能否飞到美国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能否返回了。这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够依赖陆基弹道导弹。但是呢 ，ICBM 一冲击，在隐身技术和反导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中共的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能否给美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呢都存疑问，不知道。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2023年呢11月，拜登和习近平峰会之后，中美恢复了各层级的军事交流与对话，但是中方始终拒绝跟美国讨论其核武计划，这引发美国担忧。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曾经说过，尽管中国过去一直奉行有限发展核武的原则，但至今未就其扩张的核武器用途做出解答。来请教王博士啊，北京自称奉行这个叫有限发展核武的原则，但是以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还能说得上是有限发展吗？
肯定说不上有限发展，但是这还是跟呢北京自己自身发生一个变化有关系。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呢，他们美国一直试图想等待一个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发展核武？因为其实基辛格这个基先生呢，当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就是因为他的那本书，就是说实际上在核时代和大国之间是没法打仗的，因为所有的战争导致各自毁灭的时候，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就是只要双方有一个有限的储备就可以了。那么所以他想知道呢，北京你要搞这个有限储备之外的那么多是要干什么？北京呢，就北京解释不了。我觉得北京其实也确实解释不了，就像赖教授在前面那个讨论说到要搞航母搞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出于虚荣心。我觉得核武本身也是这样一个动机，但是这个怎么能告诉美国人呢？不过呢，他这样的大规模发展核武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变化，就在邓小平时期，应该说江泽民、胡锦涛都还在邓小平时期，北京的国际抱负非常有限，就是当时他强调中国要为了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的这个国际环境，要缓和呢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所以他的武器发展都不要触怒西方社会，那么不要引发他们对中国的封杀，就是和平发展空间的封杀。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他提出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一条就是不仅要让中国在经济在各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先，而且中国要引领世界，要让北京的经验输出到世界去，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建立几个以中国自身的这种需要为中心，那么有地方出资源，有地方出运输，这个那么打造一个全球这样经济流，那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经济流，你需要你的军事力量能够确保这样一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合法，就能够这个存在，可靠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北京要打造一个全球的海军。这个其实习近平在2年前的建军也上说了，解放军的发展规划分三步，27年的时候基本上要具备攻台的能力，35年的时候要具备一个在全球各地能够投放能力，49年的时候他其实就隐约的说要能够成为世界第一，能够和美国高下。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他现在呢打造像目前这种军力，那这就带出其实他打造军力不像外界普遍评论是为了台湾，为了周边，他这个就像他这个刚才讲的我们076上，他实际上是为了将来远洋作战能够实施他的全球报复在做铺垫。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聊天室里大量观众们的网评进来了，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点啊。一位叫鱼次郎，他说一点都不让人意外，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大国不同之处了，经济泡沫下失业率越高，国防支出就越多，军事装备越新，中共就越有面子。杜三元说百姓生活都无以为继的穷兵黩武的国家。 Alexey Alfrosov Yakov 说中国共产党新研发的自吹自擂的第六代战机在技术上理论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不可小觑，但是实战表现如何还得有实战来证明。花花兰说频频将自己的新武器亮相，不外乎还是要对中华民国文攻武赫，两款外观不错的武器根本就没有实战检验过，谁知道其真功夫如何呢。谢长典说中共五代战机都不敢在台海飞行，还六代战机呢，可笑。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认为中国庞大先进的制造业、航天航空技术以及卫星信息技术已经形成了合成优势，使得中国几乎能够造出 这个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的军事技术装备，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就是美军有什么装备，中国就可以给自己造出什么装备。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美中两国军事科技这个较量，中国拥有的军事科技实力能否让它拥有与美国抗衡，从而改变世界格局的这样一个实力地位吗？您简单讲一下就好，赖教授。
好，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永远不会有。关于胡锡进的话，我就说一句，我就评论一下，就是我想借中共干部经常在批评别人的手机话来回应胡锡进这句话，那就是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好，就说这么多。
好的，那么胡锡进他还进一步指出啊，相较于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中国专注于亚太和周边，建设一个覆盖中国核心利益区的先进军事体系，足可以在局部地区的质量上与美军竞争，在数量和规模上绝对压倒对方。那么观察人士明白，胡锡进和中国人这里所指的可能就是未来的台海地区。来请教王博士，中国有没有可能以目前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在未来武统台湾时呢，打造出一个可以阻吓美军干预的这样一个军事能力呢？
我还是要说，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共的这种先进的武器技术都不是为了周边地区，它是有远洋和跨太平洋的，要发展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要在全球进行军事部署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共现在在发展近海作战这个能力呢，虽然可以对美军有一定阻吓，但是呢，实际上美军从美台协防协定，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逝世的前总统卡特呢，在他手里把美台协防协定变成了这台湾关系法的话，重要转变就变成了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支持，先进武器支持和一些其他方面的技术啊等等方面支持，然后让台湾呢能够进行自保。就其实在这个美国在国力评中，在对中国军力评还特强调，解放军实际上在城市作战上没有展出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展出出它的优势，所以在这将来打台湾呢肯定要面临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解放军实际上他今天发展的这些武器都不足以能论证他能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打巷战的解放军过去在中国大陆和国军打过，打得不错，但是在后来的历次的海外作战中，对外作战中，他没有展示任何的优势，就是采取的摧毁性的毁灭性的打法，把一个城市一个城国家，但是打台湾这个模式不合适的。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我这样吧，我们有很多这个观众的评论进来，我就以我们一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这位观众叫 Fong Francis， 他说在天空飞一飞就是第六代战机了，美国战机有百年实战数据，比如 F-15 从未败过，中共战机全是纸上谈兵。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自己去想一想。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多名军队高官下落成谜，习近平军内清洗何时休，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多名军队高官下落成谜，习近平军内清洗何时休。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人大网上星期证实，陆军原副司令员尤海涛中将、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中将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罢免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此前一天，习近平主持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任命新晋上将陈辉为陆军政委。但是比这场晋衔仪式更受关注的是呢，原陆军政委秦树桐遭解职后现去向不明，而且他和其他3名上将，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海军政委袁华志和武警司令员王春宁集体缺席。随着中央军委委员、总政主任苗华落马，中共军内是否会掀起新一轮整肃风暴？习近平整肃军队高层是惩治腐败还是政治清洗？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是否涉及中共最高层级的权力斗争？军队腐败和高层频频落马换将，如何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这个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习近平军内整肃风暴的最新消息是2名中将被正式落马，但是人们更关注的是此前一天习近平主持晋升上将仪式上呢，4名上将同时缺席，此前他们已经在不同场合缺席一段时间了，外界普遍认为凶多吉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据报道从今年10月开始就流传着这4位上将可能受到苗华案牵连的消息，那您怎么看这4位上将的集体缺席以及军中肃清苗华余毒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苗华能解释的，或者他们跟苗华个人关系。这应当说呢，习近平要清洗这些人是早就胸有成竹，从他第一天要在中国开始是搞他的中国梦他的施政纲领中，他就已经决定要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因为他要彻底颠覆邓小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独裁领袖在上台之后呢，大规模的做政治清洗呢，这个是有先例。1949年，毛泽东带着这个中国的军队，共产党军队接管全国政权时候，对民国时期呢进行大规模清洗。据他说，正反呢杀了100多万人，就是这个。那么后来呢，邓小平在78年、79年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说不换思想就换人。那么这样他1939年的方式，把毛泽东时期造反起家的青年干部都送到监狱里。同时呢，对那些思想跟不上他的、文化大革命被整的老干部，也用四化的标准，就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把他们淘汰出局，然后大规模换上自己的人。是在84年之后，基本上完成在县以上的、县团以上的干部完成这样人事重新布局。习近平上来，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他要颠覆邓小平的路线，在政、外交、在内政一切方面，他要重建共产党的专制、党国和独裁的他个人独裁体制。他势必呢，而邓小平时期成长的干部，就是他面临的干部队伍，实际上既他尝到了甜头，这就习近平说他们都很腐败，同时呢又在思想上认同邓小平的人，他们确实看到了邓小平的路线在30年中间给中国、给老百姓带来这种变化。那么他们其实呢是不认同习近平和习近平，他们就有个邓小平的原罪，这些要进行。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这个魄力和有他的人脉关系，能把握住大局，所以他必须采取滚动式清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清洗，一批一批人的清洗。比如在军中清洗，他先用的是太红二代去清洗平民党，然后再用他在认识的红二代去清洗那些他不认识的红二代。然后呢，现在又开始对他认识的红二代下手，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实际上都还是骨子眼里是邓小平的人。
个人利益上和思想上、国家的发展上。所以呢，我觉得苗华在实际上在董军出任国防部长又没有进中央军委委员时，我就讲过，其实本来中国外交部长出缺，让这个政治局委员王毅来回炉做外交部长。本来六个军委委员谁都可以去任国防部长接，因为国防部长是个纯旅，还不像是外交部长有实权。那么六个中央这个军委委员不让他接，就说明习近平一个都不相信。我当时就说这六个人谁也跑不了，将来都会被清洗。所以今天看呢，苗华是这样，下面那些人可能陆续都会清洗。而习近平现在清洗已经开始，叫倒查30年，就是你退了休、离了休，只要你还活着，哎，照样对你进行清洗。
好的，那么四名下落不明的上将中呢，包括原陆军司令员李乔明、陆军政委秦树桐，再加上被证实落马的原陆军副司令尤海涛中将，这是一位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尤太忠的儿子。那么又是一个大军种的几乎全部主官。在此之前呢，另一个大军种火箭军的全部主官呢几乎被团灭了。那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如果我们细数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落马军头，包括两位军委副主席、三位中央军委委员、两位国防部长、13位名列上将的各大军种主官，就更不要说中将以下的各级军官了，那就不难看出习近平时代的军队大清洗的这个惨烈程度，有人说堪比斯大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我在2022年8月做过一个视频，叫习近平会是斯大林第二吗？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我得出这个肯定的回答呢，是原因是习近平要当第三任的总书记，这就意味着习近平走上了斯大林之路。而他所面对的人民解放军要比当年的苏联红军要复杂得多。虽然习近平呢可一定会用斯大林的手段，但是呢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原因呢是当年的苏联红军是一支军队，而人民解放军是由各路游击队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打败由蒋介石领导的联盟，是由于毛泽东知道这个联盟的特点，那就是尊重山头，但是不承认山头主义。那而这个尊重山头、不承认山头主义，就成为后来的历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处理各个军中的各个山头的一个不宣布的一个原则。习近平破坏了这个原则，破坏了几十年、近百年来形成的规矩。他要消除山头，那么既然你要消除山头，而每个山头的根基非常非常的深，要比习近平的根基要深得多，那么各个山头就一定会抵制。那么现在的这种大规模的清洗，那就是这些个抵制和习近平之间来回的争斗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两位专家呢谈到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贝森29032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新闻还宣布陆军副总司令尤海涛中将、南部战区副司令兼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中将因为贪腐被查处。随着总政主任苗华落马，新一轮解放军高层斗争又要开始。这几年解放军高层争权夺利，高级军官纷纷落马，军心不稳，中国解放军将领落马速度堪比非洲，中国军队一年贪腐记录超越北约民主国家军队几十年。另外一位叫尤森温说，当年黄俄的爸爸斯大林把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和候补委员杀了83名，列宁时代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红军最初的5位元帅中呢有3人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中有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57个军长全部被杀。习近平还要加油继续斗争，撸起袖子加油干呢。我们的 网友朋友们在这方面也很内行啊。那么对于军队高层将领的大清洗呢，中共官媒一律一言以蔽之，反腐永远在路上，似乎军内贪官特别多，抓也抓不完。请教王博士啊，您怎么看习近平军内的这个清洗风暴，主要是腐败原因呢，还是政治战队和忠诚问题呢？
实际上王岐山主持反腐的第三年开始，就对团中央下手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标准问题。他说腐败呢，他开始提有四，在几乎腐败比较普遍有四类要优先查，包括就是顶风作案的，还有比如像还有就是像这个罪大恶极的，还有像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好影响的，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但是后来他又加上了在政治上不忠诚的要放到优先，因为其实让共产党这样官不贪的，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治学上这是一条铁律。那么中国军队这样不透明高度集权，实际上肯定有很多的腐败。那美国对这些腐败主要是靠是法治的监督和开放的这种言论自由，有独立的媒体，而中国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那这种腐败最后就成了领导人实际上想查谁就查谁，如果都有腐败之后，中国在历史上高层这些统治者实际上对很多底下腐败是心知肚明的，有时候不查就是因为让他们干事儿。但是习近平现在呢，他这样的查腐败是因为这些人不忠诚，所以他就把他们一锅端的都扯了，都要把他们给清洗掉。这些但是呢，他因为这个自己呢还需要有人干活，所以要一批一批的来。所以军队的这些高官呢，有的人呢就得到升迁，但得到升迁的时候不久就会被清查掉。而在这些清查的过程中，实际上习近平最主要一点还是对他们政治上不放心。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些人如果现在将军级别的能进到习近平提拔上将的，都是邓小平手以上的，无论个人利益还是思想，都肯定是不认同习近平。所以习近平知道这点，就要先下手，让他们不断的在被清洗中，在这种滚动中，没有人能形成一个挑战他的能力。
好的。那么随着这个中央军委委员主管军队干部选拔任用的这个总政主任苗华落马呢，人们就预计按照中共的传统，军中将会掀起一场肃清苗华余毒的高潮，紧随其后的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一轮军内清洗运动。来请教赖教授，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最新一轮军内清洗风暴？您认为落马将军们主要是腐败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呢？
这个腐败和政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间是密室，是一个问题，不是分开问，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腐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文化。这个一个解放一个青年穿上军装加入到参军之后，他要学的第一堂功课，最早的功课之一，就是要怎么样去给主动的去给老兵洗衣服。那么谁的职务的晋升呢，就是呢他呢就会给别人，他就不需要再给别人洗衣服，他给上级就仅仅不是光是洗衣服了，而这时候呢他的下级也要给他洗衣服，也再过一段时间也就不仅仅是洗衣服了。从这就是一种文化，这就是这个洗衣服它代表这个权利。那么这种服务呢，其实呢也就是一种腐败，这是解放军的文化，是必须要学的。那么这种洗衣服实际上是和行贿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年代时候呢，由于战争的需要，干部的提拔主要看战场的表现，这种腐败文化呢因此就不明显。那么呢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间，尤其在这种经济长期的经济繁荣中间，那么这种腐败就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我就这里面就借用一句体制内经常说的话，就是有谁的屁股干净？既然每个人的屁股都不干净，都与权力有关系，那么权力就与政治，腐败就与政治就融为一体了。如果需要，腐败就是政治。同样如果需要，政治就是腐败。
好的。 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习从来就是用反腐的名义来进行政治清洗，在党政系统如此，在军队系统也是如法炮制，而且目前习对军队的清洗其实还远不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还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地方。斯大林直接清洗到团一级的一半以上的都枪毙，习若没有这样的力度，也很难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自然呢，他感觉神坛是爬不上去的。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啊，给大家选读一些。小熊维尼说：“这就是顺藤摸瓜清理苗华的人。” Yoko Takahashi 说：“独裁国家没有反腐，独裁本就是腐败的。”Demon 说：“时间到了就该换一批人，独裁体制不能容许异变的发生可能性。”三少爷：“只有不断的清洗才能保持忠诚。”好的，那么随着我们看到习近平亲手选拔的军中亲信接二连三的落马，外界对于中共军内大清洗增加了新的更为复杂性的一个视角，那就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地位以及他对军队的掌控，成为外界日益这个议论热络的一个话题。来请教王博士，以您观察，习近平他在军中地位是真的那样稳固吗？军委副主席张幼霞究竟是不是军内实权派？习近平对于李尚福、苗华等亲信的清洗，是不是迫于压力的一种挥泪斩马谡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习近平还是能够稳固的控制权力的，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我们知道共产党对军队，这也是最近媒体猜测习近平大权旁落，因为他在讲集体领导。这样党呢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采取普鲁士军官团的这种制度，就是说军事首长军人的一个职业团体，那么他忠于文官的最高领导，但是另外在军事领域中他进行自治管理。但实际上中共一开始呢采取的党委领导就不是这样，三班整编之后，所以共产党党委领导在保证党对军队控制和上还是成功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没有团以上成建制的叛逃叛变，包括投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在指挥官可以有个人逃都是很困难，这个就有几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以江泽民能够在弱主强臣能够接班，那个当时打天下的上将那帮悍将还活着能接班，那么就是因为呢当时邓小平给了四条。一呢就是他呢是在他这个他能够是总书记呢只有他设置议程和召集会议的权利。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以上人不能横向联系，不能单独联系，只有他可以跟每个人联系。第三就是呢他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军委里头。那么第四就是这个军队的高级首长旁边的时候，特务就是他的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秘书，还有他的勤务员，实际上都是特务。这些呢，就是如果发现他们有异动，直接报总统保卫部。那么军中的所谓级别领导、各级领导这样，所以对军事指挥官的控制非常有效。但是到了军委一级，就是调到军委主席责任制。这个杨尚昆在六次调兵解释非常清楚，因为呢这时候党对军队领导在这个通过军委主席来实现，这是所以他呢代表党中央代表政治局来领导。点上实际上习近平用这一点，你看他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就是我们知道军队广泛存在不满，这是他坐在火山口上，他非常清楚他是不稳定的，我们从这点说，因为随时可能会发生政变、兵变、军变。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现在牢牢控制着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程序性的这个垄断权的话，实际上有谁想能够真正动摇他呢？现在还是比较困难。
好的，那么前不久呢，我们讨论了《解放军报》的两篇檄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有人由此看出《解放军报》确实有跟习近平上台以来倡导的那个军委负责制啊有不合拍的地方。可惜时间到了，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来请教赖小刚教授这个问题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加了热点快评，实际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今后呢会找一个时间专门来谈一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军涛博士、赖小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我们 我们一会儿再告诉你们。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